弟兄姐妹平安。1997年11月18号，台湾所有报纸的头条都是陈进兴在台北市天母落网。他曾经被判5个死刑2个无期徒刑，最后呢，台湾最高法院判他3个死刑定谳，并立即执行枪决。陈进兴是什么人呢？他曾经在跟2个同伙在台湾绑架了台湾的艺人白冰冰的女儿白小燕，然后呢勒赎美金500万，但是在收到赎金之前就用各种的方式虐待凌虐这个女孩子致死，死状非常的凄惨。然后呢，这个他的同伙在几次的只有在电视上或者电影上看到的这种警匪枪战情节当中被击毙或者自杀，剩下他一个人，在一段时间的流窜之后，那他在这个落网的前一天晚上，进到驻台这个南非武官的一个人的家里面去，希望说劫持这个全家人，继续作为他的人质，来继续他的逃窜。结果呢，他在那个地方听到了"耶稣爱你"这么一句话，随后他弃械投降。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恶人遭报，受到这个法律的制裁，一点都不足为奇。但是稀奇的是什么？如此一个坏事做绝、大奸大恶的人，竟然在监狱里成为基督徒，再度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有人说他是真心的悔改，有的人说他是哗众取宠，那有的人说罪人悔改，在天上也是要这样为他欢喜。更有人说，如此的恶人能够成为基督徒，这样的信仰不信也罢。你说呢？我们来一起读路加福音15章25到32节。路加福音15章25到32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感谢你的带领，让我们能用你的话语做我们随时的提醒，赐给我们智慧悟性，使我们得知你的心意。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受教者的耳朵，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真知道你。感谢主，让孩子成为这篇信息的第一个听众，成为第一个被这篇信息打动的人。求主你高抹孩子的口，能将你的教导说得清楚，讲得明白，把孩子自己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让孩子所传讲的尽都是出于你。祷告感谢不配，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自从去年跟大家分享了浪子的故事的前半段之后，怕大家以为这个故事就这样子结束了，就一直有点迫不及待的想把这个比喻的后半段跟大家分享。同时也因为自己经常有一些自我的反省，发现自己有的时候是小儿子，有的时候是今天所要讲的这个大儿子，所以我也很想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种的心路历程。上次我们讲到一个悖逆的儿子，在父亲依旧健在的时候要求分家产，然后呢并在得到家产之后去到远方，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饥荒，就穷苦起来。他又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派他去喂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后来他醒悟过来，就决定回到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地， 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你的雇工吧。并且马上行动，跋山涉水，走了很远的路程，离家还远，父亲看到就跑出来，动了慈心，无视于他的邋遢，无视于他的狼狈肮脏，跑过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亲嘴，并且在他还没有说完全部的祷告书，这个悔过书之前，父亲就迫不及待地跟仆人说，快把那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把戒指给他戴在手指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还把预先就预备好的肥牛犊宰了，一起吃喝快乐，因为这个儿子是死而复得，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这就是我们上礼拜这个两三个礼拜前讲的一个故事，不止12月初。那我们先看看，我们回忆一下这个比喻它的主要对象是谁。在15章第1节到第3节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所以也就是说，耶稣这个比喻还有他前面的两个比喻都是对着法利赛人和文士说的。因为法利赛人无法理解耶稣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这种不合体统的举动，耶稣举了寻回迷羊跟找到失掉的钱的这两个例子，证明是罪人的悔改在天上在神的使者面前都要如此为他们而欢喜。接着又更生动的用一个行为悖逆的儿子与父亲之间的互动来比喻父神是怎么样挽回世人眼中的罪人。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听到现在应该是有点怒火填膺的，完全无法认同他们所听到的这一切。这个不孝而又恬不知耻的儿子在父亲健在的时候就要求分家产，这个头脑不清楚而又不自重的父亲在没有好好的教训他一顿，还莫名其妙地按着他的要求把家产分给他，让他到远方任意放荡。那小儿子呢，他在耗尽资财之后竟然还有脸回来，父亲没有趁着按着这个生命记上面 的教导用律法的方式用石头把他打死也就算了，还不趁着这个机会好好的给他点教训，罚他在城门外不准进来，罚他做苦力来赚取生活上的所需，反而昏了头，不顾尊严的跑出去迎接他。在那个时候有尊严有地位的人他们是不能够撩起他们的袍子 跑的，所以他不顾尊严的跑出去迎接这个儿子，并且恢复小儿子在家中一切的尊贵一切的身份，还杀了预先准备好的肥牛犊，宴请宾客一起来庆祝快乐。这一切都是一些不可思议的一些举措。法利赛人听到现在为止一直在等候正义的出现，但是他们没有等到，应该他在想总应该有人要为这些不合体制的这些行动来做一些什么吧。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这句经节提醒了我们，在这个人他有两个儿子，他还有一个呢。不过很奇�怪的，在前面第20到24节小儿子回家的过程当中，大儿子似乎完全没有任何的参与。但是我们再回想一下，事实上在整个的比喻当中，从一开始小儿子在要求分家产的时候他就完全置身事外，没有试图阻止家里面发生这么不光彩的事情。很明显的，他跟父亲跟这个弟弟他的关系是很疏远的，父亲没有派人去告诉他说弟弟回来了，也没有在举办这个宴乐庆祝的时候也没有去通知他。尽管在分家之后这个所有的家产，就小儿子把他的部分已经拿走了，所有剩下来的通通在这个土地上的一切都是这些都是这个大儿子，包括那头那个牛犊在内，但是他对于这个家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参与，没有任何的兴趣。大儿子正在田里透露给我们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小儿子的人远远的在外面离开父亲去挥霍生命，去挥霍资财，大儿子呢，他谨慎殷勤的在家中做着常态性他该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对于父亲多年翘首盼而归的心思意念他完全没有在父亲的身上。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家业应该是很大， 所以大儿子回家到了一定的距离之后才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这更凸显说他的父亲作为一个这么大的地业的地主，他的身份在当时在当地是一个很尊贵的一个人。那么从前面的经文呢，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就是自从小儿子离开家以后，父亲整日盼望他的归来，他的心已经失落了，而这个家也就不曾会有任何的一些喜事足以让这个家里面去举行这么大的一个盛宴。如果大儿子心是在父亲的身上，他在这个时候应该是毫无犹豫地说，他知道我的弟弟回来了，而且是三步并作两步跑到里面去跟他的父亲跟他的弟弟一起来欢乐，一起来快乐。但是他没有，他怎么样呢？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他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这显出一个什么心态？这显出一个心态是他在打探家里面出了什么事。他没有把自己视作为家里的主人，他听到作乐跳舞的声音这么不寻常的事，他已经猜到了是什么事，只是他与父亲所流露出来的喜乐完全不同。他的父亲的喜乐正好是他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在他一个自以为意的观念里面，他是希望说弟弟怎么，他是认为说弟弟怎么回来呢？弟弟为什么没有 在远处受到一点报应，他就永远不用再回来了呢？所以弟弟的回来对他而言是一个不是一件喜悦的事情。这么多年大儿子刻意的为自己保留在家里面置身事外的一个空间，让他有权利去批评 去说一些对很多的事情保留他的意见，让他对不寻常的事情有参与的空间，但是又让他能够随时的全身而退，保持他高度对事不对人这样子一个高贵，这样子一个优雅。但这次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他怎么没有被通知？开这么大的筵席，他怎么没有被咨询，甚至还没有被邀请呢？他的尊严在这个时候他感觉到受到挑战，多年的苦读慢慢的涌上心头，他此刻的心情应该是熊熊的烈火。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你兄弟来了，这件事实被证实了，弟弟回来了，而且还不止于此，他无灾无病的回来了。这里讲的无灾无病并不是说他健健康康的回来，而是说他是被和平的接纳回来。这个平安是 shalom， 是父亲和儿子完全和解的一个平安。这里面不是说小儿子回来，父亲让他等在外面，等在这个村庄的外面几个礼拜或者多长的时间，反省好自己的所作所为，直到父亲的心软化，愿意跟他有所的交 有对话，让他努力表现来赢得父亲的和好。不是的，父亲是在 shalom 里面接纳他，让他得到永远的平安。如果接纳是需要靠赚取，去靠努力来得来的话，那么就不会有宴乐的需要。大儿子是在这个比喻当中的半个主角，他代表的是法利赛人与文士，当然也可能是我们当中的每一个的其中的一个人。他不了解恩典，只会从人的行为上谴责批判别人，他无法了解为什么父亲如此尊贵的一个人却一再的允许自己受到羞辱。从接受小儿子的要求分家产，到跑去迎接小儿子的归来，而完全无偿地恢复小儿子在家中的身份地位，这下还在家里面大宴宾客，继续地羞辱自己，再再都显示出这个父亲的无知，这个父亲的好像很愚昧的感觉。大儿子呢，他小心谨慎留在父亲的身边这么多年，没有得到什么样的奖赏，也没有得到什么样的赞誉，但这个悖逆的儿子回来，马上家里就有了生气，父亲恢复了欢乐，还把那头肥牛犊宰了，这不是很令人气愤吗？他在想公理在哪里呢？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却生气表明说这个大儿子听到这个仆人跟他的回答之后，他的反应不如预期当跟预期当中有很大的一个差异，他生气而不是喜乐，他当然不会进去。就像法利赛人一样，他是遵行律法的，他是与罪人有别的。当耶稣招了马太并且到他家中坐席的时候， 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和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诗篇第一章第一节不是说了吗？不是教导我们不从恶人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罪座位吗？我们怎么可以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呢？这里很明显的看出一个事实，大儿子对父亲没有一点的爱，因为如果他爱，他就会因为父亲的喜乐而喜乐，并且视自己为家中的一份子。在当年小儿子提出来要分家产的时候，他就会为了维护父亲的尊严而斥责，而训斥这个小孩，这个他的弟弟。至少呢，在他分了家业之后，他可以出面阻止这个弟弟去到那么远的地方。但是他没有，他对他的弟弟也没有爱，没有饶恕。因为如果有，在这个时候他应该会迫不及待地进去看看多年没有看见的一个弟弟。大儿子在这里他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一些自义的法利赛人，他们宁可见到罪人被毁灭，也不愿意见到他们 被得到拯救。法利赛人看起来喜悦停留在神的身边，神的家里，但是他们不体会神的心意，他也不在意神所拯救所挽回的人，他们无法接受，无法理解不靠努力不靠积功德而来的接纳。他们相信救恩恩典是靠赚取来的，他们是一群自以为义的人，在神的家中行走，忙碌于各样的服事，但不了解神的心意。在这个地方，父亲主动地来到这个以不同的方式悖逆的儿子面前，来做什么？来求他。不要忘记，这个比喻是说给法利赛人听的。什么样的人是法利赛人呢？在圣经上里面曾经教导过我们，马太福音23:13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进去。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呢，法利赛人是什么人？他们一切所做的事情是尊贵的，是敬虔的，无可指责的，他们外在的行为跟神所喜悦的行为相去不远，但是他们的出发点是为了要叫人家看见，他们没有内里的一种真正的信靠，他们靠的是自己，他们也看不到试图挽回他们回到神身边的任何的努力。在这里父亲出来劝他，这个劝其实是求的意思，父亲离开正在进行中的一个宴会，到外面来求他的儿子，求他进到宴会中与他们一起欢乐。如果这个筵席代表的是得救赎的人的一个欢宴，预表神的国，预表永生，法利赛人和文士当然不肯进去。虽然他们被邀请了，但他们不愿意放下他们的骄傲，他们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他们不肯进去，他们不屑与罪人为伍，他们不明白所有假冒为善的人在内心也都是罪人。传统犹太人的习俗在这个时候应该是把这个生气不愿意接受父亲邀约的参加他筵席的这个不顺服的一个儿子带到公众的场合来鞭打一顿，把他关在房子里，直到他向父亲认错。然而这位被侮辱颜面尽失的父亲没有这样做，他反而出来祈求他的儿子。这里他一再表现他的包容，他的宽容，他的怜悯、慈爱、良善。他离开正在进行中的筵席，出来在众人的目视之下向儿子祈求，所有的人都在关注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出自于对大儿子的关爱，对出自于对大儿子无私的爱，如同接纳那悖逆的小儿子一样，他以宽恕的心，父亲来接纳这个假冒为善的大儿子。在这个故事当中，没有一件事情是符合当时常理方式进行的，这是对公认的体制一而再再而三的羞辱。他父亲就出来劝他，提醒我们神他是主动的去挽回失丧的人的。例如在小儿子的故事里面，父亲在乡离还远的时候看见小儿子的归来，在众人的目光中跑出去，承担所有的指责、嘲笑、困窘，违反一切和符合尊贵的人应该有的举措，来拥抱罪人，保护他 免于更多的羞辱。这里父亲也再度做了一个尊贵的人绝对不会做的事情，他离开筵席出来祈求一个假冒为善的罪人，因为他要出来挽回邀请失丧的人与他一同享受他的喜乐。二十九节，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这里我服侍你这多年，这个服侍是奴隶在主人家中的服侍，表示这么多年大儿子像奴隶一般的来伺候着父亲，他不是甘心乐意，而是守着本分的小心谨慎的来服侍。目的呢，目的是为了能够得到那些他应得的家业，就跟小儿子所要的并无二致。这么多年大儿子在服侍中隐忍着苦毒埋怨跟不平，他的态度表示他对父亲的顺服是基于一种冷漠的无情的责任感，而不是出自于一个爱心的服侍。再看他下面一句话，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这是一个自以为意假冒为善的人真实的心灵的感受。他为了达到受人尊敬的这个生活目标，把符合传统公理正义的事做好好的，为了有一个敬虔的外表，他把真实的自我埋藏得非常的深。他活在一个 自我的假象当中，自认为他从来没有违背过父亲的交给他的命令，凡所做的都符合公理，都符合正义，都符合一切的外面所认为对的事情。他是无可指责的，别人不是，他父亲不是，他的弟弟也不是，只有他知道什么是公平、公理、公义，还有尊荣。他知道什么是优雅的举止，而这个父亲一而再、再而三地违反了该有的行为。他跑着去接纳小儿子回来，他使自己陷入羞辱，他保护他的小儿子免于受耻辱，他把他权柄全部恢复了。他为了一个完全不配得尊荣的一个罪人，举行盛大的筵席，他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他觉得他父亲是一个没有尊严的人。那我呢？我是那完美的，我是那配得荣耀、配得赞赏的人。我苦苦地服侍你这么多年，我那么的完美，那么的完好，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奖赏。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你看看你是如何的不公平、不公义。小儿子没有为你做任何的事情，而他得到肥牛犊。我仿佛是你的奴仆、你的工人一般的服侍着你，却连一只山羊羔都没有得到，这是不公平的，这是不公正的，这是不公义的。请大家注意，这个大儿子在二十九到三十节这段对父亲的对话当中，他没有称呼一声父亲，他用的字都是你、你、你。这表示他虽然劳苦、虽然尽力，但是他心中并不真正的尊重他的父亲，反而他满怀的都是怨恨与不满。他对他的父亲没有爱，他对他父亲对弟弟的爱也没有任何的感觉，也没有兴趣，他没有意图分享他父亲的喜悦，他对任何事情他都没有任何的喜乐。但是他是完美的，他不需要悔改。但你知道吗？没有人能够进神的国，除非他知道认罪悔改。当大儿子在指控父亲不公平的偏袒的同时，他也指出一个事实，当他有欢宴的时候，当他有喜乐的时候，他是不会邀请他的弟弟，也不会邀请他的父亲参与的。他是活在一个自由的一个世界当中，他有一群完全不同于他平常交往、不同于家里的人的一些朋友。他待在家里，但是跟这个家里的人却没有任何的关系，所有的朋友都是家庭以外的。他与那些与他想法一致的人来聚会，这是典型法利赛人的一个思想，他们只与他们同类的人交往，就像我们在圣经其他的一些经文当中所看到的一样。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孩子不乖，经常听到父母有这么一句话，你去管管你的儿子。这是说什么？就是说你的孩子不好是你的责任，我没有任何的责任。同样的，在这里你这个儿子，写明了哥哥含恨的心很苦毒的， 甚至于不肯承认这个弟弟，就这个人就是他的弟弟。这里比喻法利赛人不明白神的爱，他们心里面存着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排他的观念，所有的人都是不配与他为伍的。法利赛人他们为了自己的一个荣耀，为了自己借着行功德取得人的赞许，因为这些事让他得到自我的满足，自我的高举，然后从中间再产生出一种骄傲。而骄傲呢，是所有罪的核心，因为骄傲会让人借着做好事来远离神，不需要神的救恩。法利赛人认为借着善行他们赚取了救赎，因此他们的骄傲上会加上另外一个罪，就是他们对神的启示跟神的救恩他看认识不清楚。然而自以为义的人是看不到自己的罪的，他们自诩为未到之事，但是他们不会有罪，只是一个不知道自己有罪的人怎么可能来到神的面前寻求赦免呢？圣经上说，忧伤痛悔的灵主必不轻看。神的心意是不会在一个拥有高傲而不肯悔改的人的灵悔改的灵的人身上有任何的作为的。一个欢宴正在进行，有音乐和有跳舞，小儿子在里面享受主，享受了父亲完全的接纳，而在外面这个大儿子呢，正在攻击父亲的不公平不公义，所有这些他隐忍多年的这些苦毒都爆发出来，所有那些虚假的尊敬跟顺服也都在瞬间当中都被挪除了。参与筵席的人都从父亲都从心里面来尊敬这个父亲，尊敬他所做的一切，但大儿子却在外面把堆积许久的这些怨恨都整个倾倒在他的父亲身上。这好像是一幅图画，宴会预表着神所召聚的所有的罪人在神的家中因着他们的得到的救赎来荣耀他，而在外面是法利赛人对代表父神的耶稣表达心中的轻蔑。这是法利赛人，他们看自己是公义的，他们看自己是公平的，所以他们坐在神的审判的位置上面，为着耶稣的仁慈怜悯慈爱还有他所带来的恩典来审判他，来谴责他。然而法利赛人看这个大儿子所做的，他们会说什么？法利赛人看到这一些的作为，看到大儿子所吐露出来的这些东西，他们的感觉是说，这是义怒啊，这是代表公义的愤怒啊，我们总算看到一个人他持守了荣誉，他持守了人该有的一个尊严，他代表的是正义的。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儿啊，父亲不仅仅是求大儿子来回头，他用的语句还也更是关怀这个温柔备至的。比起大儿子，他不断地对他父亲说你你你，他没有任何的称谓，可是这些带着怎么样，带着忧愁疼惜极度的伤心，没有慈爱满有慈爱怜悯和宽容所发出来的一个呼唤，是父亲对于一个不肯回头的儿子所发出来的一个呼唤。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这句话其实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应许，神给人的赏赐就是他的同在还有在基督里的丰盛。然而一个自以为义的一个人，他不认为常有神的同在和神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的有什么样的意义，因此他们在敬虔的宗教生活当中从未珍惜过基督做他们的满足和喜乐。而对于那些不如他们敬虔罪恶滔天的这个弟弟，竟反而得到丰盛的满足，感到非常的嫉妒，反倒非常的不公平，不屑与他们一起进入神的国度里面，在他们心里有一种想当然了，或者说舍我其谁的这种姿态。他们认为父亲所有的本来就是我的，不需要任何的应许，而父亲的同在对我而言也不是一种幸福的表征，这只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一种状态。只是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理当是说我们不会有其他的选择，为什么？得到一个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弟兄是神所喜悦的事情，这是在天上的喜乐，是不会被延迟，不会被这个限制住的。对于大儿子，父亲付出同样的温柔同样的恩慈同样的宽恕，但是得到的呢，
却是苦涩的一个回应。在这里他父亲再一次的说，再一次发出一次邀请，儿啊，这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这明显的表达出什么？表达说，如果你也愿意进来，我也同样的为你欢喜快乐。这个比喻就在这里结束了，没有给我们一个结局。我们当然可以编织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就是大儿子跪在父亲的面前悔改，说，我为我没有爱、没有冷漠的服侍、我的骄傲和自私来认罪、来悔改，父亲赦免我，让我再次成为你的儿子，领我进入你的欢宴。而在那一刻呢，父亲感动地流下眼泪，抱着他，连连与他亲嘴，带着他进入筵席当中，跟这个弟弟一起来享受这个丰盛的筵席。他为这两个儿子与自己和好而感到欢乐。但是我们没有写这个结局的权利，谁来写呢？这个比喻的直接听众是谁？是法利赛人与文士。当法利赛人与文士听完这样一个比喻以后，他们被邀请了去为这样一个比喻做一个结局。大儿子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呢？小儿子接受了神，接受了父神的接纳，重新的回到了神的身边。而大儿子呢？大儿子也一样的接受到了父亲的邀请，但是大儿子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呢？我们后来看到，这群法利赛人对这个父亲的行径，他其实是感到愤怒的，感到不解的，他们没有办法理解这个比喻的意义，反而在不久之后用十字架把显明父亲慈爱的耶稣钉死，然后庆贺他们的公义，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彰显了公义，他们彰显了这个他们犹太人他们所应该有的一些尊荣，他们应该有的一些法治跟他们的律法。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到三十二节这段经文，它看起来很简单，然后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但是却蕴含了很深的一个意义在里面。经常我们在不同的一些讲道当中，会有跟我提醒说，这篇道好像有人用过，但是这篇经文它经常会在哪里？在赦免、在饶恕、接纳、恩典还有和好的信息当中可以被提到。很多年以前呢，我听到的态度可能就是说比较无所谓的，如果讲到的内容我可以听、可以接受，那我就听一听，如果不能接受呢，听过就算了，我也不会太过多的这个计较或者琢磨。但是当我有一次听到一位牧者用这段经文讲到父神的接纳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接受。我在会后与他进行一些这个争辩，我觉得用这个没有尊严、没有头脑的父亲来比拟父神，简直是一种污蔑，是完全不合理的。无论那位牧师怎么解释，我在当时都没有办法接受。但是当我逐渐懂得什么是恩典以后，我就越来越觉得，尽管我们忤逆，尽管我们不顾念他的苦心，父神他就是这样用爱来完全的接纳我们，把我们紧紧的拽在他的身边。他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的神。神爱世人。什么是世人？世人是包括了大奸大恶的人，是包括了像陈静心这样子的人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罪在神看来是没有大小之分的。在这两段例子里面，两个儿子代表着不同性质的罪人，缺少与神之间的关系。神给罪人自由的意识去犯罪，不是说犯罪与否的问题，而是选择犯罪的方式。有一些人选择公开的远离神，公开违反律法，不道德，也不管任何公众的非议或者别人看法的一种犯罪。还有一些人呢，他们选择外表敬虔的，遵守一些基本的伦理道德的一些规范，维持良好的公众的形象，拥有尊贵的社会的地位，但是内心充满了苦毒、诡诈、记恨、恼怒等等不合神心意的一些意念。父神对两者他所付出的慈爱和恩典是一致的。神爱罪人，不管你是敬虔还是不敬虔，有道德还是没有道德，外露的还是内显，还是隐藏的，他爱所有的罪人，不管他们是极端的邪恶或者是假冒为善的，他提供这两者一样的恩典、赦免、和好还有儿子的名分。那我们是哪一种浪子呢？我们有的时候是小儿子， 有的时候是大儿子。虽然我们是新造的人，有基督耶稣的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当我们不警醒而活在基督外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受到魔鬼的引诱，掉到罪里面去。当我们在假冒，当我们在 有的时候假冒为善，自以为行得正的时候，去指责，去批评，去议论别人的时候，我们其实就落入了犯罪的冤手当中。罗马书十四章第四节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我们其实审判别人，批评别人，不是我们的责任。事实上圣经当中，我们仔细去看的话，圣经当中所有神的仆人都不完全，都是有罪的人。而其中一位最为人所知，然后呢神也喜悦的人叫什么？叫大卫。他是不是好人？他不是。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他不但强占人家的妻子，还借刀杀人的把这个丈夫杀了。但到最后呢，最后他知道到神面前来认罪。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十三节，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而这个时候拿单说什么？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所以神一样看重他的悔改来接纳他。诗篇五十一章十七节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教会不是一个选举好人好事的地方，更不是一个具有良好形象的人才能参与的一个高级俱乐部。当有人带着满身的污垢、汗臭、猪圈味儿、一身的沧桑来到神的庙教会门口寻求神的时候，不要让我们的高贵气息阻挡了人寻求神的这种渴望。当然你可以说，如果神要找到一个失丧的灵魂，我们是挡不住的。是的，没有错，但是我们要承担那挡住人的那个罪。神是公义的，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犯了法就要面对法律的制裁。但是在神的面前，我们只要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接纳我们，就像这个父亲接纳小儿子一般。神差派他的独生子来到我们中间，拯救失丧的灵魂。我们不要做一个拦阻在神跟罪人中间的自以为义的大儿子。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主你用这样子一个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真是知道，我们真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是完完全全的来到神的面前。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真是不断的要受到主你自己恩典的接纳，在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主你就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让我们不断的在这样的操练当中，不断的在这样子的学习当中，来更加的亲近神，来接受到主你那美好的福音。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更多的在神你自己的话语当中有所得着，有所学习。祷告感谢不配，侍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